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感觉幸福哈。虽然呢，我们美国不是在一个全球世界特别幸福的国度，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能够让自己过得幸福起来的啊。至少今天周五啊，周末的心情怎么说，应该会比星期一到四的心情会感觉幸福很多，对吧？好了，那欢迎大家今天进入到我们这个周末版本的 Go 潮生活。联合国在两天前就发布了一个2024年的世界幸福报告，那世界幸福报告那肯定就是有排行榜，有排行榜那一定有最好的，也有一定是看到这个榜单排的比较厚的。芬兰连续第七年呢，蝉联了全球最幸福国家。从2012年开始，联合国呢可持续发展解决网络每一年都会发布一个这个全球幸福指数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各个国家还有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有社会资源、预期的健康寿命、人的选择自由度啊，还有国民的慷慨度以及社会的清廉度等等的因素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排名吧。那2024年的排名呢，是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当中2021至2023年各个国家的人对于生活的总体满意度的平均的评估。这份世界快乐报告呢，就对全球超过140个国家的国民呢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个2021年到2023年间的生活评估进行排名，这个生活评估总共有六项的变数。我们刚提到了包括的人均 GDP， 还有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度、慷慨度，还有贪腐的程度。那最幸福的前十个国家，我们刚刚说了，连续七年排在第一的就是芬兰，然后呢，后面的都是一些北欧国家，我们看到的有第二的丹麦，第三的冰岛，紧随其后的是有瑞典，那之后就是以色列、荷兰、挪威、卢森堡、瑞士，还有澳大利亚。前十名的榜单呢，几乎就是跟去年大同小异，除了有一些些名次上面的细小的变动，那唯一掉出榜外的就是纽西兰，它原来在去年的时候是排第十，那今年呢就其实就跌了一名，那前十跟第十一就是有一点差别了，对吧？我们总说前十前十它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但就还好啊，只是微微的掉了一名，从第十掉到了第十一啊，这个是纽西兰。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北欧国家它真的就是名副其实，它不是说号称它就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度，那个地区其中他们一直都在垄断着前三名。部分的原因吧，那就在于东欧国家的排名往上升啊，比如呢像捷克啦、立陶宛啦、斯洛维尼亚啦，他们分别就升到了第十八，然后还有第十九，然后我看斯洛维尼亚是排在了第二十一。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今年又是芬兰呢？那其实很简单了，就是因为芬兰在各个方面的评比人家都做得非常的好啊，比如钱包掉了会有人还啊，人们会互相的帮忙，还有但是就是不能够不提的就是医疗还有教育机会高等等啊。不仅仅因为芬兰是一个千湖国家啊，森林的覆盖面积达到了 73%， 深夜都可以看到阳光。虽然这种奇怪的气候，但是它已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上一个冰河时代的几千年了，所以它的领土面积每一年还是因为雪崩那增加7万平方公里啊、那7平方公里哈，不是7万平方公里。那芬兰的护照也是世界上最强的无签证旅行护照，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98%的废物被循环利用的国家，其实是很牛了。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全世界喝咖啡最多的人，人均每一年消费12公斤的咖啡豆。他们呢也是我们在星球上喝牛奶最多的人，人均每一年消费105公斤的牛奶，或是每天一升，并且相当痴迷于桑拿。蒸桑拿是这个国家里面非常非常传统的文化。芬兰呢有着300多万个桑拿浴室，而人口他们只有550万。那根据这个 Mayo Clinic 的报告啊，蒸桑拿是可以和改善心脏、免疫系统以及血压健康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因为除了上述的生活优势之外呢，芬兰还在世界的幸福指数和其他的好几个因素所确定的六个生活满意度指标上持续都是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六个衡量幸福指数的年度指标，芬兰在这个地方就取得了全世界的领先地位。分别有哪几个呢？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芬兰是世界上这个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2019年芬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9,000美元。第二是社会支持。2017年的时候，芬兰已经成为了第一个进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的欧洲国家。它的目的是什么？就要扩大这个社会保障的网络，能够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工作。他们当年的那个实验过程中啊，有2000名的失业的芬兰人呢，他们是获得了560欧元的固定月薪，这个约合是630多美元了。好，第三个因素是人均的预期寿命。芬兰是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的预期寿命是81.9岁。第四个选项是自由选择生活度。芬兰人享有很高很高水平的人身自由、公民权利、生活品质。芬兰也是最早啊授予女性投票权的国家之一，也是率先啊立法实行了普选投票还有竞选公职的国家之一。第五个方面是慷慨大方的方面。芬兰的这个慷慨指数非常的高，为什么呢？芬兰一半的人口定期都会将钱返还给他们的慈善机构，而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自愿贡献自己的时间参加公益活动。这个我觉得是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文化的积攒才可以会有这种的社会文化。好了，第六点啊是没有腐败。芬兰的行政系统的特点就是特别的透明和公开。那就是由于它特别的透明和公开，它有着非常强大的内部的监察系统，还有民间社会参与的公共事务管理的这种制度，所以腐败的现象啊几乎都不存在。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芬兰呢，除了连续7年都稳坐在第一的这个幸福国度的宝座，我们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6个生活满意度的这个硬性指标啊，一直都是在全世界保持着很硬的领先地位之外呢，专家也总结了另外7个提高芬兰大家感觉他们当地生活水准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羡慕一下，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激励吧，哈。啊，这几种的因素分别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父母啊，热衷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这一点其实我们华人呢，不管在任何的国家，我相信呢，只要不是特别焦虑和内卷的国度，好像都能够比较做得好。但是你看看人家芬兰是怎么做的，因为芬兰呢，他们是世界上父母跟学龄儿童相处时间最多的唯一的一个国家。你有发现它的关键字眼在哪里吗？就是相处的时间。它不是说我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投资金钱上的量化标准，没有说他们必须要做什么东西，而是说父母跟学龄儿童相处的时间最多的一个国家。除了我们刚刚说相处时间，而且他们是和学龄的儿童，不是说老年有子女去养老的那种啊，晚年的相伴，那当然这个也是很好的。但对于这种优质教育，在早年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国家的一些不同族裔的人吧，那最起码在这个比较之下，人家芬兰人做的是真好。而且啊，芬兰的妈妈通常会花费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确保他们在子女的成长时期充分的参与度。人家是主动参与，不是说我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呢不和老人一起住，或者说我们没有钱去雇保姆什么的一些客观因素，他们真的是主动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确保他们跟子女的成长时期呢是高度的参与的。所以芬兰的教育体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啊，他们国家的一些老师也都很受人尊敬，老师这个职业也特别受到重视。他们的重视呢，不是说我要献个花，然后不是说你的名声有多么的好，而是他确实除了有名声好之外呢，给了他们从小的时候开始培养了这种教师职业的培训，还有从事这份职业的一种理想的培养，还有呢，这是最实际的，他有很高很高的薪水。好，这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6个硬性的指标之外，我觉得第一点超级认同的，就是父母啊特别热衷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还有一点呢，是芬兰人呢，他们对于阅读和图书馆的一种热爱啊，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高级。芬兰人很喜欢图书馆，很多人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泡大的。大多数的人呢，他们都会说2种以上的语言。我在猜，除了他们的这个北欧语系之外呢，英语啊，那所以很多人到了北欧，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语言，但是你发现他们 几乎每个人都能说英语，所以很多游客到了当地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一种他就没有特别的排外，因为语言也是了解彼此，或者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或者说也会让很多可能不是你这个国家的人瞬间感受到一种友善的其中的一种交流的方式。芬兰人大多数呢也会经常旅行，他特别对于其他的一些文化有一种好奇心去探索。图书馆是芬兰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芬兰人呢，他们都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呢，不是说我借了书或者是我去还书，你是可以在那边去做功课啦，或是从事一些业余的爱好，就有一点相当于我在猜就是那种咖啡馆的作用，它是属于第三空间了啊，在当地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第三空间。有芬兰的当地的人说啊，他们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2018年开放的一个赫尔辛基的颂歌中央图书馆，现在在当地呢，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网红的图书馆，但人家去那个地方不是为了打卡拍照，他们真的很喜欢啊，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我们刚提到了那个是廉政还有那个自由度，当然它也会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安全，但我们确确实实提到的专家他的这个安全层面呢，他是根据这个201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报告，他认为的安全是什么安全呢，是 80% 以上的芬兰人相当的信任他们的警察。你看这一点就跟美国的文化很不一样了，对吧？那2019年发布有一个评估医疗风险和道路安全风险的一个地图，他们就显示啊，全世界我们把这地图一摊开，芬兰的威胁等级是最低的。当然这个不是主观感觉上的风险，就真的是统计出来的。好，第四点，全面的医疗保健，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那么愿意，或者说他能够在工作上都能取得幸福感？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好的医疗保健，他不用担心我一个月的薪水，我除了要给房租水电之外，我更大的部分我就要买我的保险，否则我真的病都病不起。那这种的焦虑感，你的幸福很难能够从你的心里面去透出来，对吧？所以全面的医疗保健呢，也是专家认为芬兰真的很牛啊，他连续七年能够都是榜单的这个第一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芬兰它本身就拥有超级繁荣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就不说了啊，真的是烂啊。那但是还是在持续的改善当中，但是有钱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关键就是你要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疑虑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全面的医疗保健，对吧？有钱人看病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说极度贫穷的人他还是会给予一些医疗的救助，他不能够把两边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医疗保健的他的整体水平，就跟打分一样嘛，我们都很习惯去掉一个最高分，对吧？也去掉一个最低分，那剩下的那个平均的才最有代表性。那芬兰就是一样了，他们每一个病人几乎都知道自己去医院他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不会花费他一分钱，当然他们都会有上交他们的医疗保险啊，他们的这个税，对吧？还有他们的一些各种的养老的一些机构，那他们都会有这个体系在里面，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焦虑感。如果你住在赫尔辛基，比如说你做任何的工作，你都几乎不会担心我怕看不起病，或者说我如果得了什么什么的病，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治疗，或者说我得了一个小病，我可能就只能自己花钱，他也不包在里面的，都没有这种焦虑。好，还有第五点，就是对于徒步旅行的探索自然的热情，这个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的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芬兰它本身它就有很壮丽的一些自然风景，所以芬兰人呢也充分享受他们的老天赏赐啊，就很喜欢出门去看这种自然风景。有四十个国家公园，还有波罗的海群岛，一直到他们国家的最北端，他们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自然景观。他们当地的国民特别喜欢什么呢？像远足，还有骑自行车。他们在开放的空间当中呢，他就特别喜欢去接触户外。所以人这个自然他的各种可能焦虑，你看他们那边有永昼永夜，或者说他没有到那个永啊，但是他可能在每一年当中都会有一些因为天气原因会造成你想当然的一些抑郁，或者说这个出门很不方便的时候，但是他们只要有天气许可的时候，都会充分享受他们的自然的空间和对于徒步还有户外活动的一种热衷。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有着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新鲜的美食。芬兰人呢，他不只是吃鱼和吃这个马铃薯， 现在呢，在说起来这个就流口水了啊！在当地最受欢迎的趋势是新北欧美食，这个已经是刮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都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都有一种是流行的趋势。他们大部分是用了新鲜的酱果、香草还有野菜作为当地的食材。好，第七点就是他们芬兰人呢、特别敬重诚实和真诚，他们坚信诚实是带来无穷的力量。我跟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跟美国这种的这个问候文化，你一对比就知道了。你看我们在美国，对吧？我们大部分见面了，或者说你是认识的人好，不认识的人都好，你可能就问啊，你好吗？这一句的问话，你就千万别认真，对吧？纯粹是一个招呼。当然，你也可以跟他说啊，我很好。那其实你过得并不好，或者说你今天其实就是不好，但是你也会礼貌性的啊，就终结了这个对话。因为如果你说不好，或者说啊，其实没有那么好，那接下来有可能你会希望对方能够听你的，或者说对方他其实没有准备好听你的啊各种的分享的时候，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所以大部分都是礼节性的，一句起两句就结束了。可是芬兰人，如果你要问他你好吗，你要准备好的就是对方马上给你最诚实的啊那些远离没有真就是没有意义的答案的这种的回答，他真的会很认真的回答你他好不好，好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专家在六个硬性指标之外的七个因素，我们刚提到的是最后的一个哈，敬重诚实和真诚。我觉得这个真诚真的很好。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来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我们继续跟大家去解读这个最新的世界幸福报告哈。那报告当中呢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前20名啊幸福国家榜单上面呢没有一个是人口大国。前10位当中只有荷兰和澳洲的人口是超过1500万的。那前20名我们再把这个榜单往下拉，也就只有加拿大跟英国的人口是超过3000万的。那如果再细分，就说他什么年龄段，立陶宛呢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的幸福感排名呢是居于第一位的。就如果按年龄去划分的话，立陶宛这个国家很厉害。丹麦则是在60岁以及以上人群全世界的幸福国家当中这个最幸福的人。那按照年龄排名的差异，它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年轻人啊跟老年人他们对于生活的满意度的评价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像在美国和加拿大啊，60岁以及以上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排名比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排名呢最少是要高出50位。就说在美国相对做老人比较幸福啊，美国的年轻人呢幸福感就稍微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在很多的国家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情况就刚好相反了啊，年轻人呢要比老年人啊更快乐。我还看到一份这个研究显示啊，年轻人呢现在好像感觉真的越来越不如上一代快乐，或者说这样他越来越不容易啊比他们上一代人感觉到快乐。现在的年轻人呢正遭受着什么，很快就进入了中年危机，可能20多一点或者没到3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中年危机的折磨。当然也跟全球的竞争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周边环境的一些改变有关。我们不是说嘛，以前的人买房子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买房子要容易多了，对吧？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现在连美国的顶级医生呢他都警告说年轻人是真的挣扎，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觉得他在无病呻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点尴尬哈，我究竟是一个老人的身份在跟年轻人说，还是一个年轻人身份跟更小年纪的一些小孩说呢？其实就大概就明白了，反正就是年轻人啊，在美国活得就没有老年人那么的幸福，没有那么的滋润，而且也真的是挣扎，不是无病呻吟。现在允许一些青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实就被形容为，这是医学专家说的哈，其实就像是给他们服用一些还没有证实是不是完全安全的一些药物一样，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的这个成年人，你真的要把家里面的未成年人好好的管好，或者说你最起码要正确的引导他吧，对吧？有自己的这个比较好的自律和管理。政府今年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真的比较强硬的监管，尤其是社交媒体这一块哈。 真的相当的疯狂，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且自2006年哈开始有这个统计开始的显示，就告诉我们呢，在美国15到24岁的人呢，他们曾经比上一代更幸福。他不是以前就这样子的，他以前是比上一代人更幸福的，但这个趋势大概持续了12年，那就是2006年大概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发生了逆转。那分析师认为呢，西欧跟美国也都一样，这个差距在逐步的缩小，但是同样的变化呢，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内还会继续的发生。那报告啊，也做出了一个我认为听起来也真的是不容去忽视的一个警告，就是美国的年轻人目前过得是真的很挣扎，因为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说 mental health 啊，也真的越来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而不只是美国，全世界范围内哈，这样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在等待证明，就是社交媒体平台究竟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安全影响的数据。你说为什么没有这些数据？因为它出来的时间到现在还不足够的长，科学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些持续的论证，或者说这种的数据才更有参考价值。我们也真的在等哈，社交媒体究竟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安全影响应该会很快很快看到，但已经看到的影响我们是有一些感觉的。所以他们也呼吁现在国际社会能够采取行动改善年轻人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这个就能够改善他们现在年轻人幸福感缺乏一个这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提高他的幸福感，有可能就是跟这个社交平台或长时间沉迷在这种智慧型手机和这个网络世界的一个带来的最大的弊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幸福榜单。那2023年美国的幸福指数呢，在全球排在第15位，那也是比2022年上升了一名。不过今年的幸福指数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呢，首次跌出了全球的前20、总体的幸福感呢，排名都下降啊，下降的位数还蛮多的，下降了8位，跌到了第23、但是呢，当仅限于30岁以下人群的时候呢，那美国就在这个国家排名当中是排在第62位了，就是如果再把这个年龄加在里面多一个条件的话，这个排名就更低了。它这个排名是低于危地马拉、沙烏地阿拉伯和保加利亚，那与马来西亚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是相当的。如果只考虑60岁或以上的人群呢，美国马上就跻身到全世界最幸福国家的这个前十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在美国啊，就是年轻人没有老年人过的滋润啊。那这个报告当然他没有就告诉我们具体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呢，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交媒体的使用率的上升，像我们刚刚广告之前提到的，对吧，尤其是青少年，那他们就是在30岁以下这个人群。还有就是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美国的住房危机，再包括在地缘政治影响之下的像对于战争的关注，还有气候变迁对于儿童和年轻的这种未来的幸福感，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你要知道美国的青少年现在平均每一天在社交媒体上的花费时间是将近5个小时，有1/3的青少年呢在周末的晚上使用社交媒体，他可能是到午夜甚至是已经到凌晨啊，所以现在美国有很多的一些立法者都希望赶快吧立法啊，希望能够减少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伤害。我那天才跟老婆就说，这种社交平台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的年代没有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有没有的那种困惑，就觉得哇，我们跟世界的连接真的很少，我们好想能够就是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好像觉得不出门感觉好像跟全世界有了连接，可是这种连接相当的局限，而且那种后面讨厌的演算法，我们应该这么说了，演算法它有它真的很厉害的地方，但对于青少年来说，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像恶魔一样。包括我们现在都会做一些时间的限制，还有一些我们像屏幕的一些监控有一些在家里面的时间，那尽量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些相对比较规律的啊放松的时间，就不会那种无限制的，只要一空闲起来就拿起手机，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而且报告还发现呢，童年的幸福跟情感健康可能都是成人生活满意度的最佳预测的因素，否则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以后18、21成年甚至是成家之后他们的幸福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 在早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觉得也蛮有参考意义的，就是生活满意度较高，尤其是在儿童时期的青少年跟年轻的成年人呢，在以后的生活中收入的水平明显更高。我们要把它量化，我们现在也跟小孩就说，我们希望你以后多些选择啊，有了选择之后呢，你想，我们说打个引号，你想废一点，你才有资本能够废一点，你想躺平，你才有机会躺平啊。当然这种躺平，我们就是告诉他，这种选择性的多样是基于你在不同年龄段，你必须要为你以后的这种废要打下基础，你要有储蓄，你要有这种基本的积累，你才有后面的这种躺平跟放肆。和美国出现同样现象的还有这个加拿大啦、德国啦、法国少数的一些国家。不过总体上来看吧，反正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一些年轻人呢仍然是比老年人幸福的。虽然这个报告啊追踪的是幸福感的趋势，它不是在跟你分析它背后的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到它一些的主要的作者他们也告诉我们，美国青少年幸福感下降啊，因素很可能是多种的啊，不是说只有社交媒体的出现，或者说在这个屏幕上啊花的时间太多，它也包括了从政治的两极化，也包括了社交媒体的一些过度的使用，再到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一代人跟一代人之间的这种鸿沟啊，经济增长的这种不公平，以及30岁以下的人群很难进入房地产，就很难上车，他不可负担的住房也让他感觉对于未来的生活是一个充满了挑战跟复杂，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已经感觉到无限压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也会让他的幸福感呢就会很难很难积累。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很多人去关注的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些点。相比之下啊，许多福祉改善幅度最大的国家呢是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前共产国家。他们跟富裕国家不同的就是那里的年轻人，他们说他们的生活品质明显是高于年长的群体，而且往往和西欧相当甚至是更好。
聊未来的山坡，送解决的人落，想来泪光闪烁。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